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刚刚过去的国庆日的这个长周末呢，在德克萨斯州的中部山区这个地区呢，发生了不幸的事件啊，因为当时突然出现暴雨，再加上这个山洪的爆发啊，所以造成了洪水的泛滥。于是，在中部的这个就是Guadalupe 这个河沿岸的一些地方呢，就被水给淹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2个人死亡。那么非常惨的就是在当地啊，这个就是洪水爆发这个区域呢，有一个全女子的一个基督教的夏令营，都是女孩子啊。这个夏令营的名字叫 Camp Mystic， 就是我看中文翻成神秘营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7名女孩子，还加上几名辅导员呢，已经罹难了。那么当局在表示说，他们现在仍然在搜寻。目前还有41名失踪人员，其中包括这个神秘营地女子营的这个10名女孩还是在失踪啊。所以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就是时间拖得越长，寻找到这个幸存者的机会当然也就越少，而且雨还在不断的下啊，今天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更多的降雨，所以使得救援的工作呢就非常的困难。现在车已经基本上进不去这个受灾区了啊！现在很多志愿者呢都是骑着马进去协助来搜救。那么这个呢，不仅是德克萨斯州，而且是美国最近10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的灾害了。
对，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你刚才说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但是我的一个反应还有一个叫不可思议，因为这种消息一出来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这个特别像是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事情。就是洪水怎么让这么多人死亡，而且是百年以来罕见的这么大的一个灾难。美国这么先进的一个国家，天上下雨下了这么多天，然后河床的水位会上涨，这个气象还比这个更难吗？还有比这个更难的一个，就是比这个更简单的预测吗？这个没无法预测吗？所以这个是接下来的一个大的考验，就是不管是美国的国家气象局还是德州当地的气象人员，这些专家要认真的来分析，要总结，要吸取教训。但是呢，问题是灾难已经酿成。你刚才说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夏令营，最小的我看到死亡的只有8岁啊，而且有一个还幸存的是被这个激流的河水冲出了15里地啊。那你想想15里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人就在水里被河水带着往下游走了15里地。可能我们不了解情况或者是外人，我们会去产生一些想象，这是怎么一个情况，这是一条河，然后河旁边有岸，岸上搭了一些帐篷或者有一些我们说叫休闲车啊，然后他们停在这儿。可是呢，由于下雨，连日的下雨，由于洪水的爆发，这个洪水以非常快的速度从高处往下流的时候，出了河面，也就是它已经高过了河的水面，所以把岸上的这些帐篷就吹走了。这些人他们还在睡觉，有的人是在休闲车里面被带走。我到网上看了一下视频，这个水冲过来的时候，看着一个结结实实一棵大树啊，这个水从它树的旁边流过去的时候，我们会想象流就流吧，这树就在这站着嘛，没想到这个树就一点一点，邦当一下就弯下去了，
倒下去了，
就像是什么这个水，像是一只手推它，像一个巨大的手就把这个树轻轻的就给按下去，就按在了水里，然后接下来一个房子，你不注意看还以为就是一个房子，然后旁边水流过，你定睛一看，不是啊，这房子在走啊。整个一栋房子被这水带着往前走啊，走走走，哎，走的前面有个桥，然后这个走不动了嘛，有桥，这个房子高过那个桥，所以这个房子撞到桥上，咣当一下撞到这个桥上停止不动了，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情况。而这个灾难的发生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发生在凌晨啊，是人们在睡觉的时候，所以这种时候 你怎么能够叫醒他？有人说用手机啊，用什么的，我手机要是没听见呢？所以这一切呢，都是需要我们认真的去研究，要找到发生这个事故的原因，然后还要有一个事情叫问责，还要追究责任，就是不能说哦，这个发生以后我们注意就行了，那不行，还要问责。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来讲一下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当地是怎么处理的，以及这些人为什么会死在一次洪水的冲击当中，也就是因为它不是地震嘛，啊，地震你完全猝不及防，这雨下了这么多天，也知道在未来哪天这个雨会下到多少英寸，怎么会没有防备呢？
对，所以这次的这个灾害呢，其实有天灾啊，但是也有人为的一些疏失在里边，所以就说现在接下来可能，除了气象预报之外，哈，气象预报应该说还算是比较准确。我们先从这个气象预报这儿开始说起，然后好几个因素呢凑在一起，所以造成了这个大突然的这个降雨，然后大量的洪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一些天灾也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因素在里面。
我觉得人为的因素甚至
可能更多，
我觉得甚至超过50%啊。因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给我5分钟，我就能活命。就是你只需要5分钟，因为人从低的地方往高的地方走，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嘛。就是
对对，
这个咱们一点一点看，你先来叙述一下这个过程。
对，这个呢是上个星期早些时候啊，大概上星期一二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因为礼拜五就是7月4号，所以呢它有一个天气预报告诉大家7月4号的这个情况。那个时候就说礼拜四的时候要下雨，礼拜五的时候可能比较干燥，但是到了礼拜四凌晨的时候，天气突然开始转变，预报就显示说不对了，以前的这个预报可能有误，现在这个预报呢是说要出现雷暴和暴雨的天气。于是在礼拜四下午的时候，大概2-3点的时候呢，美国的国家气象局就向德克萨斯州的中部山区啊，这个包括科尔县在内，这个科尔县现在是损失，就是人命损失最严重的这个一个地区啊。那么这个县里边，刚才说的那个女子的基督教的夏令营也在这个县。然后到目前为止，82个罹难者当中呢，有68个人是在科尔县里边发生的啊。所以可见它的大面积的这个山区呢，是就在这个大面积的洪水的预警范围之内。警告当时国家气象局发出来的是说，一个缓慢移动的暴风雨系统在礼拜五上午的时候可能会带来强风暴的天气啊。但是他说的是礼拜五的上午。那么周四早晨的时候，随着各种各样的气象模型最终达成一致，这一点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所以呢，气象局就发了这个预警。那么第一次的山洪的预警呢，是在礼拜四的午夜之前，就是差不多晚上11点左右呢就发布了，说是提醒人们洪水泛滥的天气状况已经到来了。这个命令呢是说人们应该立即的采取行动，因为预计当中的洪水将会发生，或者在某些区域呢已经发生了。结果到了周五的，就是7月4号的午夜刚过的不久的时候呢，负责预报这个暴雨的国家气象局的一个下属机构呢，就立即发布了一份紧急预报啊。这个明显的就显示说，德克萨斯州中部这个地区呢，出现了极端的降雨，这个降雨量已经达到了每小时，差不多3英寸吧，就是5到8厘米，这个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山洪爆发。考虑到当地的这个山区的情况，因为在礼拜五的时候呢，那个瓜德鲁普这个河呀，它的已经漫过河岸了啊，所以呢，他说这个在短短的差不多3小时之内，这个河的水位暴涨了差不多有22米左右啊，22-23米的这个样子，
22尺吧，英尺，
啊，22英尺左右，差不多8米左右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当局就发动了山洪预警。但是到了凌晨4点钟左右的时候呢， 又发布了一个特别危险的情况的警报。可是问题那个时候再发已经晚了，那个洪水已经一泻千里的从上游呢已经冲到下头去了。
而且不要忘了，你现在说的所谓的发出的警报不就是手机吗？ 对不对？那大早晨凌晨两点三点四点怎么会看手机呢？或者有的时候看到手机以后怎么知道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所以这个里面这些人他们都是在手机信号发出的那个当会儿，他们都是在睡觉的也好，或者是没有什么什么原因吧，没有听到这个警讯。这就是刚才说的为什么五分钟是这么至关重要的。咱们现在是不懂啊，我们作为一个外行就想说，如果你一个气象机构意识到一场灾难即将来临，而且这个地方顺便说一下，你说的这个瓜特鲁佩，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条大河，它旁边是多少年来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露营地啊，你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人露营，你知道有搭帐篷的，有住在休闲车里面的，我是不知道了，怎么是下雨不能有直升飞机吗？起飞或者是怎么，就我说的直升飞机不是救援，是我大喇叭往下喊呢，对不对？因为那时候在睡觉呢，或者是在旁边的山里没人的地方扔一颗炸弹什么，我这都是想的疯狂的想法，就是说要吵醒他们呢，要让他们起来啊。好，那么稍待会儿呢，我们就看看这个罹难者的一些每一些一些个人的情况，以及所谓的预报的失败和人为的错误啊，接下来会让我们引发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发。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在德克萨斯州发生的这个洪水的事件啊，造成了这么大的灾难啊，现在至少已经有82个人死亡，那么刚才说了还有41个失踪人员，其中包括那个神秘营地的10名女孩子啊，所以呢情况并不是很乐观。那刚才说过了，这一方面有天灾的关系啊，因为当地的这个洪水啊一下子暴雨啊，这个和好几个天灾是有关系的，墨西哥湾的什么源源不断的水汽流入啊，再加上前一段时间这个墨西哥湾的一个热带风暴的残留的水汽啊等等，所以就等于是在一小块地方，它上面有一块，它的形容是有一块吸满水的海绵突然一下被挤干一样，所以整个的大雨就倾泻下来哈，这个3小时之内下了好像是7到10厘米的这个雨水浇灌下来，你可以想象，尤其在山区的话，它从山上下来的这个洪水会那个力量会是多么的大。那么当土壤没有办法吸收这些水分的时候呢，它就迅速流失，就是下来了哈。然后那个刚才说的华特卢皮这个河呢，它这个水位就迅速的上涨，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刚才说过了，这个是天气的原因啊，这个气象局呢也是按照规矩在一点一点的，哪怕是在午夜，在深夜啊，就是凌晨什么，它也没有休息，一直在预报这个情况，发出紧急通知。但是你不要忘了，第一，这个科尔县它是一个乡村啊，它是一个山区的地方。第二呢，它的这个紧急预报啊，到半夜和凌晨的时候呢，只有两个东西可以发出来。第一个就是手机的讯，就是紧急的报警信号啊。第二呢，就是通过这个无线电啊，通过这个电视。但那个时候看电视、看无线电的人已经很少了，在半夜了哈。而且要命的是，我看有的报道是说，在这个Camp Mystic 啊，这个神秘营地啊，在那个地方是禁止使用手机的，也就是说小孩子的手机都被收走了，不在他们的身边。
没错。
那么对，那么他们的辅导员身边有没有这个手机我们现在不知道，也可能如果他们辅导员是跟孩子住在一起的话，也可能也没有手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使发了信号，即使发了警报，这个营地的这些人他们并不知道，而且没有一个具体的安排的话，你比如说有了警报以后，这些营地的人下着这么大的雨，他怎么马上说，哎，我听到警报了，孩子全起来，我们冒着大雨往哪儿跑，他没有一个其他的方案的话，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呢就是要命的事情了。
哎呀，这个事情真的是说起来 特别的难以接受，就是说，哎，我不管啊，反正我通知是发了啊，你没收到是你的情况，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呢？哎，你别责怪我没发啊，哎，我是什么一点钟发的，两点发了一个，这三点十分发了一个，哎，我这一直不停的发啊，你别赖我，这不行啊，你知道吗？因为你大早晨两三点钟、三四点钟的时候，你必须得考虑当地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等一下呢再来稍微的看一看这个当中问责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给大家讲几个具体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82个，最终可能超过百人都会因为这个事情而罹难。那么这个我们不接受，可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假如你在那儿，好，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Julian Ryan， 这是一个27岁的男子，27岁，身强力壮，他是干什么的呢？他在当地的一个餐厅里是一个洗碗工，他呢住在一个，我们管这东西叫做什么活动房屋吧，啊 ，trailer 里面，他住在这儿，27岁，身强力壮，他有两个孩子，一个13个月大，一个是6岁，好，他的未婚妻或者是女朋友也在这儿，他妈妈也在这儿，住在这么一个活动房屋里面，睡得很熟的时候，他就听到外面有声音，再一看，这时候已经是差不多凌晨什么两三点了吧。哎呦，这水怎么来了？他从床上一下来啊，就发现这水已经到了他脚踝骨了。从水到他脚踝骨这个地方开始，到水到他的腰，据说是按秒钟计算的，就没反应过来。他说：“哎，等会儿，这怎么长到腰来了？”再一看，他那床垫飘起来了。再一会儿，哎呦，已经到了下巴了。这个水就是这样的一个速度。刚才你说的这个概括，这个报道一直说，就是把好几个月的雨在几个小时之内下完。那你想，它的水的速度和水涨的这个速度和流淌的从高往低的流淌这个速度，他家的这个活动房子的外面的那个门呢，早都被水给冲破了，所以才进来。现在他是在卧室里面，就把两个孩子放在这个床垫上面。这床垫飘着嘛，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27岁的 Ryan 急了，为什么？因为他那个卧室的门推不开了。你知道这个洪水把你的门堵住的时候，就像是好几把锁锁着，你根本没可能推开。那个力量太大了啊，推不开，那只剩下一个出路，就是窗户。当然，他也知道，如果窗户打是打不开的啊，如果你把窗户打碎的话，他还到面临一个问题。那13个月大的孩子能游泳吗？对，能活下来吗？但这个不管了。于是这个人呢，他大早晨你糊里糊涂也是被水冲的，他手里可能也没有工具，急了嘛。这个时候看那水这个速度，就梆梆的拿那个拳头去砸他那活动房的玻璃。这一砸坏了，因为那是玻璃啊。这一拳下去很重啊，这一拳下去，咣当的一下，玻璃是砸碎了一块。那个碎玻璃还有留下的那个尖利的玻璃就从他的手臂上划过，我不知道是动脉还是静脉哈，反正就划破了。哎呦，大出血，也没有什么急救的东西，家里人就狂喊，喊也没用，打911永远没人接啊，911的电话。那么这个时候，这个27岁的 Ryan 呢，他失血过多呀。他一看这么个流血法，又没有办法止血，全是水旁边，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于是他就跟他的女朋友或者是未婚妻就说了一声，说 I love you, I'm so sorry, 就是我爱你，但是我对不起你们。据他的女朋友后来讲说，说完这句话他就去世了啊，他就死了。那当然后来呢，因为他砸呀，包括那个洪水啊，力量太大了，你知道多大，把他这活动房给冲成两半了，哗嗒一下就那一下，他们就可能这个床垫什么的哗都飘在水上，反正呢，两个孩子、未婚妻、妈妈都活下来了。
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在这场洪水当中就这么死去了啊！这还是一个27岁的年轻力壮的男子。
对啊。
接下来你看，有一对姐妹啊，两
对
姐妹两个人 ，Blair 和 Brooke 啊，这个。Harbor 啊，姓 Harbor， 这个呢是也是啊，这一对姐妹和祖父祖母就住在这个 瓜特鲁佩这个就是河的河旁边，
对，
一间小房子，结果在半夜的这个他们还在睡觉的时候，这小房子不知不觉就被洪水冲走了。姐姐13岁，是在这个当地的一个基督教学校里边在读8年级，妹妹11岁 Brooke 在那儿读6年级，所以两个人就冲走了以后，当然就罹难了哈，这个两个孩子罹难了。所以他们就是教区在礼拜天的时候就举行那个葬礼啊什么的，就是当时就说了，说在这种时刻我们才意识到生命如此之脆弱啊。所以呢当时大家都在分享，就是说他们带给人们的其他人认识他们的人的这种快乐啊什么的。在你看那个照片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那在
非常可爱，非常可爱的孩子，
对，可爱的两个孩子，然后在教会举行葬礼的时候，教堂里头挤满的人，当地的这个很多人都认识俩孩子，就到那儿去参加他们的这个葬礼。而他们的父母亲啊，就是这个学校里边1年级和2年级的叫做教学专员。
嗯，
显然他们是住在另外一个小房间小屋子里头，没有和两个女儿住在一起，两个女儿是跟祖父祖母住的。
对，
所以呢他父母亲倒是幸存，现在是安全没有问题，可是失去两个可爱的孩子。
再讲一个啊，就是 Catherine Eads， 因为我们知道除了帐篷以外还有一些叫 RV 啊，就是所谓的休旅车或者是休闲车。
对，
那么这也是一对夫妻啊，其中呢这个女的52岁啊，她也是在凌晨的时候突然之间被哗这个洪水就吵醒了，一看哎呦，一个房车还不得几千磅啊，咱们不知道了哈，就是非常重，被水给带走了，然后哗就往前走。哎，但是呢他们还算是能够出来啊，他们勉强的挣扎着就从这个房车里面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呢无处逃啊，就这个时候看到了旁边还有一个房车，那个房车呢一看这俩人从这个被冲的房车里跑出来，来上我的车，那俩人他们这夫妻俩就上到另外一个房车上面，这个休闲车呢往前开，没想到刚开了没几点一下就抛锚了，怎么开呀、啊、那全是水啊，对不对啊，
熄火了，对，
熄火就打不着了嘛，就再也打不着了。嗯，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不光是打不着啊，这个水就带着这个车呢往前跑，把这车里的人全给冲出来了。作为这个52岁的 Catherine 的他的先生呢，他是在被水带着哗哗哗往前走的时候，大概是一个树桩子还一个什么石头啊还一个什么，嘣的一下就砸在他头上，因为这水带着什么乱七八糟杂物和那个残骸就往前走嘛，就嘣的一下砸在他头上了，他一下就晕过去，但是后来又醒过来。等他醒过来再找他太太的时候已经找不到了，然后后来好不容易几经挣扎到了陆地上的时候才发现太太也已经太太已经被水给淹死了。这是这一个故事。那稍待会儿呢我们再看几个具体的，然后就跟大家讲这个气象预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找谁问责，以及面对这种情况未来该怎么办，甚至要告诉大家当地人为什么要为这个事情还要付出一点，就是他们也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责任。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7月4号啊，国庆日这天，在德克萨斯州中部的山区啊发生的洪水的灾害啊，这个是百年来美国的最惨重的一次洪水灾害。现在为止已经有82人。罹难啊，死亡，那么还有41个人失踪啊。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可能找到幸存者的机会就越来越渺茫了，所以可能死亡人数还会进一步的上升。刚才说了几个孩子，这个就是在洪水当中不幸罹难啊，当然也有成年人，但是在这个里头让人感觉到最不幸的就是这些孩子啊，因为孩子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救的能力，在这样湍急的洪水当中呢，如果没有大人的帮忙的话，他们罹难的机会比较多啊。所以你看，在82名罹难者当中呢，这个 Camp Mystic 就是神秘营地的这个里边的孩子 就有27个人，Sarah Marsh 应该是其中之一哈。其实他是阿拉巴马州，
嗯，
那他对，他是阿拉巴马州的人，那么是父母亲显然是把他就8岁的这个孩子 Sarah 送到这个营地的，因为这个营地是一个挺著名的这么一个基督教的全女子的夏令营嘛，所以还父母亲可能就把他们把这个孩子就送到这儿来，就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个营地当中，这8岁的 Sarah 就没有出来啊，就是在营地的活动房屋里头半夜被吹走以后呢，就在就等于是就罹难了哈。所以他的祖母在礼拜六的时候发短信说是家人非常的悲痛，包括他的父母亲现在都没法跟任何人交谈了，他父母亲现在拒绝发表任何言论，显然是除了悲伤之外，恐怕心里头还是有一股愤恨啊，就是说就是说你这个营地明明知道是一个高风险的地方，是处在这个山洪爆发的这个区域，为什么没有采取任何防范的措施或者是急救的措施，哪怕你没有提前疏散这些人，那么在洪水到来的时候提前几分钟你也可以救人呢，结果还是没有做到这一点，结果让这么多的孩子等于是罹难了。
哎，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呢，就是叫准备不足，让我们想到1987年7月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区洪水爆发，也是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营地，当时是死了10个青年人，就是大概十几岁的吧，男孩女孩大概都有。当时在德克萨斯，这已经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一个洪水让10名青少年罹难。但是科尔县这个县呢，因为是偏远的山区，所以当时呢就有一个呼吁，就是说咱们这儿啊，是不是建立一个什么警报系统啊？啊，或者是建立一种能够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某种方式能够传递这个消息，结果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老百姓反对。他为什么反对呢？他说因为这个里面有费用，我们觉得这个费用没有必要。当然我也不是责怪他们，我觉得这地方的人你看这个情况，这肯定也不是非常有钱的人嘛，居住在这个地方。那一笔费用呢，它是算成了税收的一部分，就是咱们要不要在这个税里面啊增加这么一个成分啊，这个成分呢就是叫做 early warning system， 就是提早预报系统。因为咱这儿啊一天到晚下雨，然后咱们这个地方一天到晚有洪水爆发，你看咱们80年代都还死了10名青少年，所以这个地方的有的时候洪水涨的时候速度啊，不行不行不要啊，这个费用不行，这个费用是多余的。好，那么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了，这个话题就被提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就有一个女性叫 Nicole Wilson， 她火大了。她呢就住在旁边的这个 San Antonio， 就是德州的一个著名的城市啊，就住在这儿。她二话不说就在网上叫 change.org 上面开始募款，说你们这当地的这些人没有钱，我帮你募啊，我来帮你募，咱们从现在开始要建立这个警报系统。我觉得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个警报系统的建立已经是100%的了。我觉得哪怕是政府补贴啊，或者是怎么样，就这个必须得建立，因为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营地的重地，而且是大量的是教会他喜欢在这个地方，因为教会呢他把这些青少年带到这个地方来，1987年还没手机呢，对不对？就是要让他们离开自己生活的那个环境，来叫做灵修也好，或者是静思也好，就是在这些地方呢，来吸取，比如说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些要旨啊，什么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它是一个不是说一个荒野之地啊，一次偶然的洪水不小心让一个露营的几个人罹难，它不是，它是常年以来是这么一个受欢迎的地方，所以这件事情就格外的变成有必要了。
对，所以在礼拜五发生洪水以来，当地的居民已经发出请愿了，要求建立这样的一个这个紧急的警报系统哈。其实我看那个 CNN 有个报道，就是说2016年的时候在县政会议当中，其实当时就讨论过这个计划，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加强 科尔县的这个洪水预警系统，因为他们说他们当地的这个第一是洪水的风险是最高的地区啊，这个科尔县，第二他们认为说当地的当时的这个预警系统呢已经相当的陈旧了，那么要不要换一下啊，就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新型的。2018年两年之后又讨论过一次，而且当时就是说他们想向这个州政府啊申请一些资金，是多少钱呢？根据当时的一个工程师说，当时确定的是叫做50000块钱用于这个系统。如果是50000块钱的话，那基本上是非常非常便宜的这种系统哈，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但就配上什么高音喇叭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预警啊什么的，这种就是除了家里头人家有时候不看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的时候，你也要告诉大家说是哎有洪水了赶快撤离啊什么的，要有这种这个情况才可以。但是现在呢就是在发生的这次洪水之后，我看他那个县法官，当然也是当地的他们这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宪法官，就是当地的最高的民选的官员了啊，叫做 Rob Kelly， 他就在新闻会上说，他说我们没有这个预警系统，所以当时因为也没有钱来设立这个系统。那么据现在的报道呢，是说星期五的时候发生洪水灾害的时候，除了科尔县之外，其他地方启动了紧急的警报器，也就是这种大喇叭什么的，但目前还不清楚，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紧急的警报器在科尔县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咱不知道，因为显然那是个山区，而且人口并不是很密集，所以他怎么样是让这个大喇叭是什么让所有的居民都知道这件事情呢，恐怕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行呢。
是这种大喇叭，也有人管它叫所谓 siren， 就是警察的那个
Oliver
他们现在就在反省，就是说，他们把这个甚至跟什么以色列啊、什么乌克兰相提并论，就是每一次当导弹要袭来的时候，不是都有那个空中的预警系统吗？整个的整个的城市，它不用讲话，它就是发出一个警报的信号，哇哇的这么一个叫唤，你就知道出了事儿了。然后呢？他们现在就是说，其实只要传递给下面露营的人两个信息，一个叫做是 go to the high grounds， 就是到高地去，第一个信息往高地方走，第二呢就是 wait for rescue， 就等待救援。说实话，你说这个洪水是多少英尺，多少英尺，18还是22，它还是离你有一段距离的时候，现在我看到的人就说我只要提前5分钟收到这个，我都可以跑啊5分钟就能救命啊。你别的不说，咱们就说咱们的加州这个地震的系统现在预告只能是按秒钟计算啊，可能提前个几秒。哎，这个地震预报要是给我5分钟的话，那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有，大多数人都能有办法，对不对？就从楼里5分钟足以从这个楼里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洪水又不是地震，这个洪水的5分钟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刚才反复的讲什么2点多、3点多、4点多都在这儿发出信号来，所以这个情况呢完全是这里面有人为的成分。那么再说到人为的成分，我们就要回到说对于气象局从美国的联邦的层次到地方的层次的大幅度的裁员这件事情是不是也要负一点责任。这个呢现在媒体在试图找到之间的关系，但是答案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一看德州这个地方的气象局的裁员情况是怎么一个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7月4号国庆日啊，在这个德州中部的山区发生的洪水的灾害啊，这个是百年来美国遇到的最严重的洪水灾害之一了哈。那么现在呢当然人为的因素在这里头起多大的作用呢，现在就引起质疑了。首先是德州的官员认为说，这次洪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显然是这个天气预报的原因啊。他们在预先就提前预报的时候呢，低估了降雨量可能会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但是呢，前气象局的这个官员呢是说，考虑到这个天气巨大的变化，还有那个降雨量和风暴异常的突然的升级啊，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够做到的最佳的或者是最好的这个预期的水平了，预测的这个水平了啊。 那么这里头呢，其实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是就是地方官员和气象局的官员都注意到的，就是人员的短缺，显然是一个问题啊，在这里边，因为这个气象局失去了一些经验丰富的一些专业人员，他们这些人呢，通常都是在夜间，尤其在夜间发生这个山洪预警之后，他们是密切的和当地政府的救援机构和紧急事态处理机构进行沟通的，然后呢，他们是跟当地的这个就是协调啊，政府协调，说是如何来制定一个洪水的应急计划，如何来告诉居民，对居民发出警报，以及如何来帮助这些居民撤离的。但是现在，在这个科尔县，负责科尔县的这个就是国家气象局的这个 San Angelo 这个办公室呢，缺了几名非常主要的这个气象主管，所以这个可能是不是造成目前伤亡这么惨重的原因之一呢？现在大家都在进行评估呢。
对，还是这样啊，咱们先别下任何的结论啊，是不是政府裁员跟这个事情有关系，是现在很多人在说的这么一个话题，但是它是不是真正的原因咱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所谓的政府的大裁员，就是政府效率部嘛，啊，这段时间不是大裁员吗？其中有一部分的裁员呢，就是国家气象局。国家气象局呢，现在大概有差不多4000名左右的员工，这是说在裁员以前啊。但是裁员以后呢，他损失了600人，这是美国的联邦的这一个层次。然后你再看一下德州的气象局呢，德州的气象局也是有大量的空位。这个空位就是两个情况造成的，一个是被解雇了，再一个我们也都知道，就是前段时间采取的这个叫做逼迫退休的办法，就是如果你自愿退休的话，这个自愿是带引号的啊，那么你可以享受什么什么的，如果你现在不退休的话，那你要被我解雇的话，你什么什么就没了，你的什么福利，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就退休了。那你想是什么人看到这个退休呢？应该不是刚刚大学毕业的人吧，对不对？都是应该在这儿工作年头比较久的、比较有经验的那些气象的专家。我看媒体还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就是他们说我们算了，看这个情况我就没什么心情再干下去，就选择退休了。除了这个之外呢，政府在卡预算的时候还明确的规定要削减你们的旅行预算。这个旅行预算是干什么的呢？你说德州它的气象局，它一定是在大城市里面，可是这个科尔县这样的一个县偏远的山区，如果一个气象专家要去一个洪水频繁爆发或者降雨很大的地方，他是不是得过去啊？他是怎么过去呢？坐车？他是不是要住酒店呢？他是不是要吃饭呢？这些是不是都是费用呢？不行啊，这个叫旅行费用冻结，所以又减少了他跟当地沟通的这种机会，就是可能剩下的只能是打打电话啊，或者什么发些电子邮件呢，或者顶多的视频一下。但是这种气象这个东西，你真的脚得踩在地上去，你真的得去到那儿勘探，和当地人在那个山里面去走，然后去想办法去。这些呢，现在显然都没有做。
对，另外呢，也就是说还有一些他当地的一些预报站呢，因为人员的短缺有很多空缺嘛，因为其实这个空缺的情况呢，在气象局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在1月份川普的第二个任期开始以后呢，情况更加严重，空缺的这个职位呢，人数呢是以前的差不多一倍以上啊，所以呢，这个空缺就更加严重了，以至于在当地的有一些气象观测站呐、预报站呐，他们采取了两个节约开支的办法。刚才说的一个就是这个旅行差旅费冻结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开始叫做夜间关闭，也就是说夜间原来应该值班的人，对不起，我因为费用短缺的问题，咱夜班就不值了。啊，这是第一。第二，有一些预报站呢，它减少了发射气象气球的这个数量，但是这个气球它可以在当地地区啊，它可以 发回来非常关键的数据，为天气预报呢提供一些准确的当地的信息，而不是卫星那样的一个大面积的那个信息啊。所以呢，显然这些小的裁员和冻结什么差旅费之类的东西呢，可能会对这个气象的预测以及和当地的沟通呢，就是造成一些困难或者是减少，这个你看就马上就显现出来了。而且据说因为政府冻结了这个招聘嘛，所以气象局宣布说在全国范围之内啊，马上说是想要再招一点人进来，因为有很多经验丰富的一些老人已经退休了，所以赶快要招一些人。但是招人的计划目前上个月已经做出这个招聘计划了，要招126个人，但是这个计划显然目前还没有在联邦政府的招聘网站上发布出来的，所以这些空缺现在依然是空着的。